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
呢一节我哋嚟睇一睇香港人啊喺外国人同埋中国人眼中嘅地位问题。唔使睇乜啦，就睇本护照本身。香港曾经系国际大都会，有一本特区护照啊，可以享有171个国家免签证。之所以被国际社会咁优待呢，是因为香港同共产党是不同的。香港人是拥护普世价值的自由社会，而共产中国呢，就是迫害人权和信仰的共产国家。而当香港和中国大陆的关系拉近了之后呢，那很自然地香港和国际的距离就拉远了，那香港的国际地位也都慢慢消失了。在3年之前，港版国安法正式实施，到了今年的7月1日，大陆对外关系法和新版的反间谍法也都开始实施。咁近日香港政府就以国安罪名通缉8名海外嘅香港人，仲悬红100万一个。呢系列嘅事件引发咗西方社会嘅关注。被香港通缉嘅8人目前仍然居住喺美国、英国同埋澳洲。事件发生之后，呢3个国家嘅官员都有表态。澳洲外长黄英贤呢就表示，佢哋嘅政府深切担忧此事。英国外相柯维纳更加直接明言，他们的立场是拒绝和不会容忍中共恐吓的，并强调支持被中共通缉的社运人士。而德国智库麦卡托中国研究中心的分析师就警告，这项趋势可能促使各国讨论是不是撤销给香港人特殊的待遇，包括目前他们有别于大陆公民的入境规定。在6月23日，澳洲更新了他对香港的旅游建议。澳洲政府表示，对香港的旅游警示维持在2级，即是黄色警戒，建议公民在去香港旅游的时候呢，要保持高度谨慎的态度，并提醒公民，由于香港的港版国安法的宽松诠释方式，你可能无意之间触犯了法例。如果你对此感到担忧的话呢，你最好重新想一想，你是不是要去香港了。而事实上，美国、澳洲、英国、加拿大和新西兰这些5眼联盟的成员，以及德国、法国和比利时这些欧盟国家，还有日本等，都在港版国安法生效之后向本土的公民提出了旅游警告。随着港版国安法应用的范围和效力越来越广泛，各个国家的反制措施亦都可能会有所扩大。从另一个角度看，香港的国际地位亦都是进一步受到侵蚀。研究指出，香港政府介入企业经营和司法制度，高效和专业人才流失，都是香港特殊地位下降的信号。这个会促使国际社会讨论香港是不是还仍然应该享有目前的特殊待遇，例如持有香港特区护照的可以在欧洲神根区自由旅游，这些的特权一旦香港的特殊性不在，这样各个国家亦都会相应收紧香港人入境的门槛，这样香港这本护照就不再吃香，大大失色了。咁可能加拿大政府出于义愤啊，在港府高调通缉8名海外香港人之后呢，加拿大政府就宣布推出救生艇 Stream B 的修改计划，放宽了学历限制，俾香港人有一线地方可以逃生。而事件呢就引发了大陆那些小粉红的青睐啊，磨拳擦掌。 分分钟都想利用香港的特殊地位自己捞一把的这班小粉红。最初他们对香港人被剪压被镇压一啲都唔同情，并且用一啲幸灾乐祸嘅心态睇香港人，同埋说三道四啊，将香港左弹右弹，踩喺佢哋嘅臭脚底下，仲吐口水。而家一旦听到加拿大开放嗰个 Stream B 计划，又兴奋得雀跃起嚟啦。佢哋甚至利用小红书啊嚟到明言啊，香港系一块绝佳嘅跳板移民去加拿大咁话喎。我哋睇返事件啊，咁喺今个月嘅11号，加拿大再度放宽咗香港人救生艇计划，取消咗 Stream B 申请者学历嘅要求。香港人只需要喺当地工作同埋满一年，即可以申请永久居留。事件引发咗大陆网民关注，成为小红书上高嘅热爆话题。相关嘅中介公司纷纷发帖指，香港身份系移居海外嘅绝佳跳板，又话香港身份等于万能海外跳板。有香港网民批评，人哋加拿大救生艇计划是协助香港年轻人移民，大陆人这样做是会将制度玩烂了。啱，大家都讲得啱。小粉红想利用香港成为跳板，等他们跳出国门，这个他们是讲得啱的。但是你想一想，有哪些人能够做得到立即将他的身份从中国大陆变成香港人，中间嗰个过程系点运作嘅呢？唔使问阿贵，呢啲讲得出呢句说话嘅，好容易利用香港做跳板嘅呢，佢哋真系可能好容易攞到香港嘅居留权嘅、哦。除咗话香港政府入边有啲出卖香港嘅港奸港贼之外咧，佢哋大开中门，让你内地几多几多种，由专业至到失业，甚至乎一般平民百姓啊，都好方便嚟香港啊，以各种名目，又一阵又输入专才，一阵又人手缺乏，一阵劳工短缺，最拉尾咧，连啲学位不足、学生唔够咁啊，吸引一大扎呢啲咁嘅垃圾落嚟。咁呢个系主要原因啊，香港政府大开中门啊，屡通内敌啊。而另一方面咧，呢啲可以落得到嚟嘅小粉红啊，佢哋经过特殊嘅门路，使一笔钱买通入面嗰啲海关，甚至乎嗰啲所谓中介人头公司啊，落嚟做代工又好，做啲见得光嘅唔见得光嘅都好，使笔钱就可以飞落嚟香港啦。咁嚟咗香港之后，最终攞埋香港身份证，再有啲门路嘅，有啲强力部门喺后面嘅，将佢哋改埋三粒星都得啊。咁样佢哋咪可以即刻飞去加拿大咯？呢啲系特权人士嚟噶，大家睇清楚啊！佢哋出外咧都系有特殊工作、特殊任务噶，即使系特工嚟噶，分分钟佢哋系110啊，即系秘密警察啊！呢样嘢咧，西方不可以不防啊！香港人咧只知道个制度俾佢玩烂，唔知道佢背后仲有咁多杀著嘅。咁喺小红书高调咁畅咏呢一样嘢呢，目的系乜嘢呢？大家可能唔记得咗啦，小红书啊亦都系中国大外宣嘅其中一员啊，一个 member， 一个 element 嚟嘅。佢即是代表大外宣讲啲嘢俾加拿大政府听，你咁样做，你放宽香港人，我就派啲人过嚟渗透你啊！呢度语出恐吓，唔知大家有冇听到言外之音啦？咁因为加拿大对香港人嘅义气或者青睐啊，咁睇嚟香港嗰个护照面临贬值啊，同埋失色嘅同时咧，再一次被呢只小粉红擦亮翻啦。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翻嚟继续。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
呢一节我哋翻嚟睇一睇香港出口连跌13个月，香港嗰个港口嘅功能啊，正在消失之中啊。而呢个功能到底去咗边呢？睇翻香港统计处啊，喺5月公布嘅最新贸易数字。香港出口连续跌了13个月，是历史以来最长的下跌周期。即使在今年初中港全面恢复通关之后，占本港70%货运量的葵青货柜码头，它的吞吐量已经连续18个月下跌了，但是在最近2个月跌幅更大，达到20%之巨，可以为这个港共的特区政府由至及兴啊做一个铁证。咁有评论认为啊，香港的航运贸易中心一步一步咁弱化，而家香港港口的功能已经逐步送终啦，即係被中国大陆所取代。真正的理由是香港已经逐步失去了昔日超级联系人的角色。就在今年的5月份，出口录得按年下降 15.6%， 而本港的出口已经是连续下跌了13个月，是历史以来最长的下跌周期。政府统计处就在6月27日就公布了最新的贸易数字，5月份录得贸易逆差264亿港元，4月份是逆差366亿港元。在贸易数据当中，五月份出口按年下降 15.6%， 比预期差了 11.1%， 上月同比下跌 13%， 入口就按年减少了 16.7%， 亦都差于预期，连跌11个月，上月同比录得跌幅 11.9%。 就在五月份，整体出口的总额3276亿元当中，中国大陆占了 53.7%， 而美国和印度分别只是占得 7% 和 3.4%。 就在同期，入口总额是3540亿港元，即是有贸易逆差的了。在大陆进口的占了 43.7%，台湾、南韩分别就占了 11.9% 和 4%。 就看回这些这样的统计数字，出口到美国的呢只是占 7%， 去印度就 3.4%。 大家知道现在印度呢已经成为一个工业的出口大国了，你这么少东西出口过去呢，印度这个市场呢是完全未开发过的。而美国只是得 7% 的额份呢，亦都表明了从香港过去的出口货是大跌，甚至乎是消减，再减下去得返几个%，你说几肉酸呢？咁啊，美国点解唔买香港的出口货呢？因为香港啊等同于大陆，都要面临啊失去各种优惠的政策㗎啦。而我哋再睇返啊，葵青货柜码头的货柜吞吐量啊，亦都在大跌之中的。在今年开头的5个月，即是1至5月，占本港70%货运量的葵青货柜码头，它的吞吐量啊并没有增加到，不会因为中国大陆疫情放宽之后出现奇迹啊。No way。 咁过去2个月更加大跌近20%啊。咁睇返香港海运港口局的数据，葵青货柜码头的吞吐量亦都连续18个月创了有纪录以来的最大跌幅，吞吐量在去年全年跌了 11.7%， 是金融海啸以来的最大跌幅。有业界人士就指出，本港去年下半年正在失去转口港的功能，今年货运市场仍然不乐观。葵青货柜码头在1992年至2004年为全球最繁忙的货柜港口，吞吐量在2005年起就不断下跌。香港货柜的吞吐量全球排名已经连续2年降至了第9位，前3名 近年一直分别由上海、新加坡和宁波所持有，香港亦都被深圳、广州、青岛和天津这些港口所超越。
唉，讲到这里，大家有没有一种被人按住抢的感觉呢？没错，香港今日的环境就是被这些地方按住抢。讲完经济，我们看回一些关于文化上的消息。咁第33届香港书展呢，一连七日就喺湾仔嘅会展举行啦。咁涉及到社运、政治嘅书籍近乎绝迹。旧年被拒参展嘅书商，今年仍然继续消失，唔俾佢哋卖书。咁另外早前被公共图书馆下架嘅书籍呢，只有少数摊位有得卖，包括资深传媒人欧嘉伦嘅著作。他特登来到为读者签名，他在被访问的时候指出，政府带头将书籍下架会造成寒蝉效应，制造白色的恐怖气氛。有些大陆客多年都下来香港书展买书的，他们都感叹香港的自由在退减之中。有记者就采访了现代教育研究社经理韦女士，他说疫情复常之后对生意额保持乐观。他又指移民潮之下有新的生意产生。他说近几年都未见到小朋友，现在可以见到有些小朋友和家长一起来，所以他觉得很开心和很兴奋。咦，听到吗？几年都未见过有小朋友啊。而事实上香港街头的小朋友的数量真的不多啊。人口的结构严重老化，这个问题不知道特区政府有没有长远的策略呢？不过看这班这样的纪律部队组成的官员都不会考虑这些的了，他们想着自己退休的时候没事执回身材拿埋些长俸就算数。据这位韦女士说，香港虽然很多人是移民走了，其中有很大部分是些小朋友，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疫情这几年呢，小朋友上堂的节数少了，那个情况并不理想啦。所以家长呢就想买多些补充的动物和他们的小朋友恶补，等他们学业上追得上。他又指移民潮之下都有另一个生意产生了，生意都保持到的，因为很多家长会买很多很多书，图书啦、练习啦，俾啲小朋友带去移民啊，等佢喺嗰度可以做多啲功课，学业追得上啦。呢啲都系佢哋杀出嚟嘅出路。咁至于政治敏感嘅书籍咧，喺现场几乎系揾唔到啊。喺港版国安法嘅阴霾底下咧，书商好多都怕惹麻烦，咁啊唔会卖一啲属于政治话题嘅书籍，唔理佢敏唔敏感啦。而记者喺现场呢观察所得，只有一本叫做《动物农庄》1984年嘅书籍，同埋一本叫做《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一书啊，即係搵嚟搵去只係搵到呢两本咁啊象征式嘅书啦。咁现场嘅书商呢对记者话下架书照卖，唔担心咁话喎。而书展现场呢历来都有一啲所谓嘅名作家讲座，一系列讲座占唔同嘅时段啦。咁啊请到嘅有嚟自中国大陆啦、台湾啦，同埋日本啊其他世界各地嘅作家。咁陶杰亦都系其中一名座上客。咁啊佢接受记者访问嘅时候呢，佢就认为今年受邀嘅大陆作家之中呢，唔少系自由派嘅人士，喺过去20-30年以嚟呢喺大陆都比较敢言嘅。但是而家喺大陆已经唔敢随意讲说话啦，即使系嚟到香港亦都会担心说话一出事后返去大陆就会有麻烦，所以亦都系对港区国安法
提高了警惕。他进一步认为当局可能是故意邀请这些自由派的作家来演讲，但是已经太迟了。以前有出版自由的时候，很多书都有参展，但是现在很多香港出版社已经没有参加书展了。加上公共图书馆下架的图书影响阅读气氛，参展商亦都会自我审查。敏感的书令人觉得书展比以前大为失色，认为现在的香港书展已经是变了调。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
咁睇完书展嘅消息，我哋返返嚟睇返今一届嘅 DSE， 即係中学会考，总共就诞生咗四名状元，係有史以嚟最少嘅。咦，有史以嚟最少係因为乜嘢呢？係因为教育質素低咗，嗰啲考生質素低咗，亦话拉嗰条 curve 要求高咗，唔俾咁多人过呢？定係有某啲审查原因呢？抑或受移民嘅影响，啲叻个学生走得七七八八啦。总之出嚟嘅状元人数係反映咗教育当局一啲教育政策所衍生出嚟嘅效应而已嘅啫。咁消息来源就话香港中学文凭 DSE 呢就放榜啦。香港考试评核局举行记者会公布本年度考试成绩，今年有超过17000名入校的考生是符合升读大学的资格，占入校考生的 42.4%， 成绩同去年相若。今年只是有4名考生考获7科5星星，即是状元的成绩，分别是两女两男，是 DSE 有史以来出现最少状元的一届，其中有三个人是属于超级状元，在数学科延伸部分考获5星星的。咁考评局就指今年一共有48762名考生应考，当中有17450人呢是入校的考生，取得33222个本地大学学士学位课程的入学资格，占入校考生的 42.4%， 比例同去年相若。至于考获5条2的副学士课程入学资格，总共有2.9万名考生，占所有日校考生的 71.9%， 所以呢这些中学生都不愁没有书读。由于今年是最后一届这些文凭试有通识教育科的考试，成绩方面有 90.4% 日校考生取得2级或以上，按年升了 0.6%， 9.6% 考生就获得5级或以上的成绩，比例同去年相若。由2024年起，公民与社会发展科将会取代通识教育科，成绩汇报只是设达标和未达标，即是说你一是合格一是不合格。今年呢就有两男两女考得7科5星星成绩，比去年就少了7个人，大幅度少了7个人，应该说其中3个人在数学科必修科的延伸部分考取得5星星成绩，成为超级状元。今年最大年纪的考生年龄是71岁，报考1个科目，另外有3名年纪仅是11岁的考生报考2科，是今届年纪最轻的考生。咁考评局亦都公布啊，今年有1宗的作弊个案，有考生被监考员发现他藏有预先手写的笔记作弊，即是出猫。局方同考生面谈之后，确认他是蓄意作弊，取消全部 科目的成绩。另外有29名考生带着未经许可的物品到市场，主要是手表、收音机、计时机发声响，同埋带有上一节考试的试卷，情况较为轻微，被罚轻微扣分。另外日前有一名自称中文科阅卷员的 DSE 五星星王老师在小红书上将印有2023年 DSE 机密（括弧只限阅卷员使用）的批改参考文件上传，考评局确认有人违反了考务守则，就指属严重的违规，已经报警处理，仲未拉到人。至于今年的状元，原来分别出自圣保罗男女，他最叻啦，出咗两名男女状元。另外黄隐书院出咗一名男状元，呢三名呢都系超级状元嚟嘅，有五星星。第四位系出自德望女子中学嘅女状元。讲返呢四名状元啦，嚟自黄隐书院嘅超级状元罗泽嘉，佢对自己攞到嘅成绩都表示惊讶。佢话除咗要感谢父母之外，他立志成为一位医生，他说会留港升学，在香港做个好医生。另外圣保罗男女两位状元，其中男状元蓝仲宏同学，他就比较喜欢理科，他说他对自己根本就没什么期望，没想过成为状元的。他说今年的 DSE 考试他是放松来考，他说每日只是温习三四个钟头而已，亦都有时间打机咁话。佢对物理比较有兴趣，有意喺英国剑桥大学读自然科学。剑桥而家已经接受咗佢嘅入学申请咁话。至于另一位圣保罗男女中学嘅女状元胡冰心，佢话佢想读医科，期望将来可以成为医生，因为一直以嚟呢佢对科学方面都好有兴趣嘅，希望用自己一直以嚟累积嘅知识帮助到别人，但是他现在还未决定入哪间大学，他亦都未有准备到海外升学的打算。他说自己是土生土长的香港人，所以是比较想留在香港发展，留在家人和朋友的身边，做一些香港真正需要的事情。而另一位来自德望中学的女状元郑以晴，就对他考到这么优秀的成绩表示惊喜，他说他都没想过考到这么优异的成绩，他亦都是打算将来成为一名医生，打算读医，他还讲到是要做外科医生，即是开刀那只，真是有大志啊。做外科手术很多事涉及到器官移植或者截肢的接驳，血淋淋的场面，不知道这位女同学会不会适应啊。就综合这几名新出炉的状元啊，这些年轻人啊，他们的立志四分之三啊，四人之中着了三个就想着读医科。读医科给人的感觉就是一出来呢薪金就不低的了，前途无限，亦都不怕没工作啊，因为每个人都要面临生老病死这四个步骤，这四个步骤都牵涉到入医院，最后才到殡仪馆的。那在这个漫长过程里面，他们的市场真是很大的。至于爱心，我相信他们开头一定有，但是做下做下就真的很难讲个别情况啦。而另一位想成为科学家的同学仔呢，就真的有远见啊，一早准备定后路，剑桥都收了他了，咁一放榜就可以揸住成绩单过去报到，连加拿大那边都不用去啊。话晒都是剑桥牛津这些叫顶尖大学毕业的毕业生，头上当然是有光环，起码学术的光环，不似得中共用钱买通晒外国的学位，为他们那些红二代、官二代、三代在这里浸咸水镀金，然后回大陆做他们父母为他们准备的官位或者肥缺，将他们的官位一代一代地继承下来，完全是两回事。所以我认为这个年轻人最有骨气。讲到这里，今日的节目时间已经够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